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块去学习怎么去读神的话。我们都知道呢，读圣经是很重要，去领受神宝贵的话语很重要。但是该怎么读法呢？从7月3号一直到呢7月17号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课程，叫做读经实讲啊。这一回啊，特别是就着诗篇，特别呢这种文体啊，来去说一说的。我们呢曾经学过不同的查经法，归纳式的查经法了，还有一些的查经原则也学习过了。那这一回呢，就是就着不同的文体，就会有一些的介绍。一般来讲呢，弟兄姊妹呢都是很喜欢读诗篇啊。那么，但是在读诗篇的时候，该怎么去领受呢？啊，今天早上呢，我们电台同工啊，每一天早上我们都会有一个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服事祷告的时候。那么今天赵群牧师呢，就一块儿跟我们分享了诗篇149篇当中啊，就提到神他的属性啊，然后呢就就着神的那些属性呢，给我们有一些的鼓励和劝勉。其实读诗篇呢，除了可以在当中学习怎么祷告以外，还真的可以有不少的学习呢。待会儿呢，我们就会一一的讲解了。我们呢常常会听到别人说，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人说，不会祷告啊，那就读诗篇吧。因为呢我们总能够在诗篇的内容当中啊，读出诗人向神发出的心声和祷语的。我们今天的祷告呢，可能很多就是有认罪的，为个人的祈求，或者为别人代求。但是我们呢，可能更加需要学习操练的是感恩和赞美的祷告，更多的呢，把这个焦点呢，从自我转向神那里头。事实上呢，诗篇当中呢，有好些诗啊，都是有颂赞神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其中的。而在希伯来的传统当中呢，诗篇的标题啊，就是正正有着赞美的意思了。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是写那篇诗的诗人呢，他呢不管在祷告的时候啊，他的处境是怎样的，他祷告的内容是怎样的啊，你会发现呢，哎，到最后呢，总会在那篇诗篇当中呢找到对神的颂赞。所以呢，读诗篇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读诗篇呢会操练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所以我就想，可能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但是每天读一篇诗篇呢肯定是有帮助，是大有帮助的。诗篇呢一共是分成五卷，第一卷是第一篇到41篇，第二卷是42篇到72篇，第三卷是73篇到89篇，第四卷呢是90到106篇，第五卷呢就是107到150篇。每一卷呢，在每一卷的卷末呀，那些的诗篇当中呢都有颂赞的。比方说41篇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72篇的18节到19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然后呢，就是89篇52节，那里呢，就是第三卷啊。那么第三卷的卷末呢，是这么写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然后呢，就是第四卷的卷末啊，106篇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还有呢，就是诗篇150篇整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很多很多的赞美，对吗？啊，这就是呢诗篇它的精神所在了。啊，人生是一个充满赞美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充满赞美的人生，不管处境怎么样。那好些的诗篇呢都有标题的，告诉我们有关诗篇的一些资料啊。那比方说呢，告诉我们这篇诗它的种类，比方说有的诗篇呢会写着金诗啊、训诲啊。那有的诗篇呢又会告诉我们这篇诗篇的用途，它会呢在标题下边有括号，写着一些献殿用啊、安息日用啊等等。有的呢也会表达出用什么乐器啊。丝弦的乐器，吹的乐器啊。那有的呢又会写上调子，像远方无声歌，百合花啊，这些其实就是调子啊，就像我们中国古典的那些词啊，是也有一些调子的嘛。还有呢，有的是会标示出作者啊，到底是大卫啊，是摩西啊，是可拉的后裔啊。啊，也有一些呢会写上这个写作的背景的，在括号里，比方说啊是大卫逃避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而有的呢在诗里边呢也会交代出这篇诗啊他那个诗歌的音乐节奏和布局，比方说细拉啊，仔细的细啊，拉倒的拉哦，这个细拉呢其实就有着插段、中曲、分段啊、强声啊，就是声音大点或者是特别的调子拖长啊，这些意思。我们现在呢就不懂，但是当时呢那些歌唱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懂啊，因为这是他们很独特的希伯来诗歌的一些的标号，一些的表达。那诗篇的性质呢，刚才我们讲过，其实是颂赞啊，又是颂赞又是祷告册，其实也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收集啊。最后呢大概是在主前的3世纪吧，就由被掳归回以后的圣殿侍奉者呢就完成了这个编修的工作，然后呢就用在第二圣殿啊，也就是所罗巴伯和希律王的那个时代啊，那个第二圣殿那个时代呢，在会堂当中的一个公祷啊，一个赞美使用的一个手册。那么我们读诗篇呢就会发现啊，当中呢带出很重要的几个重点啊，这些重点呢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啊。第一个重点呢，诗篇是在赞美信靠神的良善、慈爱和信实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从诗篇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他们对所遇到的不公义和凶险，对神呢就发出哀叹啊。然后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啊，会从诗篇当中啊去看见神是天地宇宙万国万族的王啊。然后呢第四个特点重点呢，就是也突出神是以色列的王，神会跟他的子民立约 啊。嗯，他那个约，就他跟子民的约，这个重点呢，也是常常在诗篇当中流露出来啊。然后呢，第五个重点就是跟这个圣殿有关系的，跟圣城有关系，就是特别呢，就讲出西安和圣殿呢，就作为神在地上同在的一个象征啊。西安和圣殿呢，就是神跟他子民同在啊，在地上同在的一个象征。那么，所以呢，其实是能够带给子民欢乐的啊。所以呢，当神的子民啊想起西安，哎呀，会想起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也会想到呢神对他们的拣选啊，神对他们的保守看顾，还有呢得胜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啊。我们说诗篇一共有多少篇呢？啊，那么现在读圣经就是记着150篇，但原来呢，其实诗篇不是有150篇哦。原来呢，如果严格来去数一数、算一算，应该是说诗篇一共有147篇。因为啊，原来呢，诗篇14篇跟诗篇53篇呢是同一首哦啊，而诗篇第9首跟诗篇第10首啊，就是第9篇、第10篇呢，原来是同一篇诗啊，而42篇。啊，诗篇42篇又要跟43篇呢连在一块读，是同一篇诗的啊。我在讲14篇和53篇是同一首，9和10篇是同一篇，42和43是同一篇诗。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如果要去引用或者是查考或者灵修，要连在一块来读，所以你就会发现，哎，有的很容易认嘛。比方说42、43篇里面有一些句子是反复出现，那么其实这些反复出现就告诉我们那个结构了啊。嗯，比方说啊，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应当仰望神呢？啊，他用笑脸帮助我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种反反复复、互相呼应，其实就包括着它是一体啊。好，我们呢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了，诗篇的性质了，诗篇的重点了，诗篇的篇目了。那以下呢，我们就来点呢，就是很重要的内容方面的分类。这回我们介绍诗篇呢，是从这个内容的分类和它格式的那个编排，我们呢去了解之余呢，我们去把诗篇的这种表达应用在我们的祷告生命当中、赞美生命当中，好吗？那总的来讲呢，诗篇的内容呢，主要是向神献上祷告、颂赞。我们呢，刚才就讲过嘛，诗篇是有5卷啊，第一卷是1篇到41篇，第二卷是42篇到72篇，第三卷是73篇到89篇。第四卷呢是90篇到106篇，第五卷呢就是107篇到150篇啊。那如果是按内容去读，就发现卷1到卷3，也就是第一篇一直到呢89篇，很多啊，大部分是祈祷的诗啊。然后呢，卷4和卷5，就是说这个90篇一直到150篇呢，很多就是以赞美为主的啊。那感恩的诗篇呢，就分布在卷1、卷2、卷4当中了。所以呢，可以基本上这么说，诗篇如果按照内容来分呢，主要就是祈祷的啊，通常都是悲观困难的处境，就会有一些的发出这个祈祷啦。这是很真实的状况嘛。然后呢，就是赞美感恩了。那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些诗的特点格式是怎样的，然后呢再去理解有个应用啊。那祈祷诗呢，就是就着个人遭遇的一些患难啊，比方说疾病啦，或者是遇上不公平的事情被人诬告啦啊，所以诗人呢就向神发出哀求。比方说诗篇的第3篇、第5篇、第6篇、第7篇。但是呢也有群体的哀求诗的，那就是呢诗人啊，他印着全国 受到外敌的侵略凌辱，于是呢诗人呢就向神发出呼求了。那比方是诗篇的44篇、60篇、79篇。那一篇哀求诗，它有它的结构的一些分布的，它有它的格式的。首先是呼叫神的名号，再就是向神细说自己的痛苦啊，当时面对的痛苦。第三就是求神呢采取拯救的行动啊，然后呢就指出神为什么应该听祈祷啊，就是那个祈求的基础啊。很多时候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啊，而是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啊。最后就是呢向神许愿，或者呢就是及时的啊，当时的就发出了信心的赞美。在祈求诗以外呢，大部分的诗就是赞美诗、感恩诗了。赞美诗的重点呢是在赞美神所行的大能奇事和属性，比方说神的创造、神救赎选民出埃及、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等等。赞美诗的格式呢是这样的，一来呢就是邀请人一块儿来去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二就是指出为什么要赞美神啊，当然也是就着他的属性啊他的大能啊、美好啊、美善啊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呼应着第一，就是再一次的邀请人呢去来赞美耶和华，鼓励人呢要去赞美耶和华啊。又或者呢在第三个部分呢就有诗人他自己的一个励志啊，励志呢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啊，我要一辈子就要有活着的时候我就要去赞美神。那感恩诗呢就显示出诗人他汲取并且呢诉说神是怎样垂听了他的祷告救了他，所以呢他就要感恩。一般来讲呢感恩诗是这样的，先是称颂神，再就是说明以前呢他落入的那个困境是怎样的，然后呢又讲神怎样拯救了他，然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他就劝那些人呢就别人呢在他旁边的人跟他一起的人一块儿来去赞美神，最后呢就是一个向神还愿。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啊。那我们了解了这些的布局以后，其实我们就要应用了。我们从祈求诗、感恩诗、赞美诗当中呢就学习祷告。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先感受诗人他的感受，然后呢观察这篇诗篇的性质，到底是赞美的诗篇、是感恩的诗篇、是个人哀求的诗篇、是代表群体哀求神的诗篇。如果是一篇赞美诗，就找出诗人为什么去赞美神。通常呢诗篇当中是会有因为和为了这些词语的，比方说诗篇104篇，诗篇的104篇1到9节那里呢，诗人就因着神的创造而赞美神。10节到18节呢，诗人就因着神的供应去赞美神。19节到30节，诗人因着神的管理赞美神。31节到35节结语部分就是诗人的一个励志。所以在诗篇104篇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我们学会了我们赞美神啊，就可以有我们赞美神的属性、创造、管理、护理、供给等等啊。不光只是说赞美主，赞美主。小朋友问赞美主什么呢，那我们就可以回答他为什么要赞美他啊。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可以赞美神的创造啊。还有更个人一点，他创造我们自己，他供应我们，他怎样管理我们啊，或者是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这么赞美的时候，也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提醒，我是不是以神为我个人生命的神，接受神的管理啊。如果是一篇感恩诗，那我们也要观察诗人为什么感恩，到底早前他遇上什么事啊，之后他又怎样的反应啊，或者是他是怎么祷告的， 最后他又怎样经历了祷告蒙垂听，又怎样感谢神听祷告。比方说诗篇32篇吧，32篇呢是一篇感恩诗。一般来讲呢，感恩诗都是以赞美和祝福为开始的，32篇呢是以祝福为首的。一开始呢，32篇1-2节就指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他的生命呢也有意义。在32篇3-9节呢，诗人就开始在诗当中啊分享到他怎样因着犯罪就落入了困境，后来呢就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赦罪这份大恩典。他呢很认真、很真诚地提到自己曾经因为犯罪感到被压、不堪负荷呀，后来呢向神认罪，结果呢就得到了神的宽恕。之后他就在32篇10节和11节呢就劝勉别人要好好的倚靠神。那这样的一个一篇的诗篇，这样的一个格式，这样的祷告的一个格式，这样的一个结构，就给我们启发了。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恩，但是呢我们就会忘记，因为人总是善忘的。学会感恩呢是挺重要，因为人是善忘的。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我们很可能就会忘记祷告感谢神。那有时候我们就算祷告感谢神，又可能会说得很笼统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可以从这些感恩诗当中呢学习功课，就是说我们要很具体的说，为了神的什么而谢谢神，从神哪一次的施恩的作为啊去感谢神，还有就是从那一次神的施恩作为可以发现神的什么美好属性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些神的美善，其实呢是可以呢多去跟人分享，好去激励别人的。所以呢很多感恩诗呢他就会呼吁呢啊，就身边的人呢跟他一块去赞美神啊，他呢也会说要向神还愿啊，这是一篇的见证啊，基本上就是，这也是我们啊生命里边呢要学习感恩的一个态度吧。好，我们呢讲过赞美诗，我们讲过感恩诗，以下我们就来讲一讲哀歌吧。每个人呢生活在世都会多多少少遇过苦难，从来没有遇上困难、挑战和苦难的请举手。我相信没有人会举手。那别人遭遇到苦向神祷告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那个诗人他是为个人的事情还是为群体的苦难而去向神呼求的呢？他向神申诉的时候，他的重点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是集中在敌人的身上，还是集中在神的身上呢？我们就举诗篇22篇作为一个例子吧。在诗篇22篇这篇哀歌当中呢，其中1节到10节呢，诗人就谈到个人的苦况。12节到18节呢，诗人很详细的写自己的痛苦。19节到21节呢，清楚的写明向神表明自己的想望。22节到31节，诗人写出他深信神会听祷告，而后他献上了感恩。留意到吗？留意到这个变化吗？10节谈苦况，然后呢12、13、14、15、16、17、18，7节详细写自己的痛苦，然后呢4节表明对神说出自己的想望，最后呢差不多有10节表明对神的信靠、交托，而且是感恩。当他还没有看见事情或者弄懂整件事情的原因的时候，他已经献上了感恩。所以我们多读哀歌几遍呢，就会感受到神呢是何等的愿意听人的心声，人呢是可以向神去倾吐。通常呢哀歌当中的声音是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很直接的，很真诚的，有祈祷，有恳求神的帮助，有投诉啊，有认罪，表白自己无辜，咒诅敌人，相信神的回应，赞美祝福。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哀声祷告，最后能不能说祷告到一个地步，是因为相信神的美好属性而甘心完全放手交给神？如果可以的话，恭喜你。当然了，也有非常困难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读有一些诗篇当中某一些句子让我们觉得很费解。诗篇18篇20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然后26篇1节，耶和华呀，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哇，你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觉得，哇，诗人好像挺骄傲的嘛。其实如果你明白当时环境啊，是清白的诗人，他们面对恶人的诬告、妄言的迫害，他们以神的公义为盼望，就理解其实诗人一点不自大。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诗人呢很残忍、很恶毒啊，比方说109篇6到15节、137篇7节到9节啊，其实有一些的咒诅、怨气的用语啊，要明白诗人为什么这么写，他们这么写是有他的原因啊，为了让义人看见恶人受咒诅，要明白是非黑白而被建立，同时呢，也在表达一种呢当时遭报的一种观念。去警示人呢，啊，神是公义掌审判的，而且呢，留意这种呢，通常就是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通常敌人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会求神以敌人对待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程度范围来去，也让他们遭到相同的对待，而不是过于就是那种程度上呢就是更夸张，没有这种。所以基本上这其中也是有一种公义在当中。留意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交给神，而不会说呢自己报私仇，确实会求神伸张公义，信神呢会有最后的定断，对人对事有最公平的处理。这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遇过一些呢苦难，看不过眼，甚至呢蒙受不白之冤，在患难痛苦和受屈的时候，可以大声向神呼求，用心底最真诚的声音去哭诉，要记住那神知道一切，而且深信神会有最后的定断，我们却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啊，因为要知道呢，神是有他的时间，要祈求神主持公义，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啊。那其实呢，除了这些的诗篇呢，诗篇还是有感恩哀歌、信心诗，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要留待呢下一回我们继续去讲解。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讲述呢，继续讲述这个诗歌智慧书当中的诗歌啊，我们会讲诗篇一点点，雅歌一点点，然后再讲一讲智慧诗。那么今天呢，就谢谢你。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写信给我们，那就是呢汉语拼音的真道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下回见。